第五章，另辟蹊径，走中国自己的路。第一节，走中国土壤科学研究的路。1937年，侯光炯在江、浙、湘、桂的野外土壤调查结束，回到南京，在处理完研究室的工作之后，由侯光炯执笔，朱连清、宋达全、马荣之参加，一边进行土样分析，一边对过去土壤市所做的水稻土调查研究资料进行整合整理，撰写成《水稻土土层分类及命名概则》一文。文中正式将水稻土归入水城土内的湿土属下面的耕作土纲，并指出水稻土可以由任何一种土壤经过水耕熟化形成，同时根据土壤浸淹水或渗透水及潜水影响下的氧化还原或氧化还原交替作用下发育的土层，将其划分为淹育层、渗育层、潜育层，进一步在土层之下根据水分运动状况分为速、缓渗层或定育与不定育等相应层次。这是第一篇关于水稻土土层分类及其命名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38年《土壤特刊乙种》第四号。土壤研究室迁到湖南后，侯光炯除忙于搬家后的事务工作，还和大家一起奔赴湘、赣、云、桂、川、藏等地开展调查工作。侯光炯主要是在湖南境内及赣东地区进行红壤、水稻土、下属系黄土的调查，同时还写出了研究中国土壤分类应取之途径及测定土壤保水率侵蚀力解法两篇论文，与前述水稻土土层分类及命名概则发表在同一期刊物上。此外，侯光炯又同尚养镇、常维轩一起对土壤养分的全磷、有效磷、缓释性磷以及磷的释放等不同形态磷的测定进行研究，探索出简便易行的测定方法，进一步找出依据土壤中有效磷的有无，推知土壤中磷酸天然供给率的不同计算方法，为科学施磷提供依据。其测定方法不要精密仪器，只需一些简单的玻璃器皿即可，其测定结果与精密测定结果一致，可信度高。这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国并见诸报道的土壤植株并列分析，专业术语称土植并析，即以12种幼年紫棕色壤土及土中生长的13个甘属标本进行分析，获得土壤中有效磷含量与甘属含磷量比较的天然供给率。此文发表在1938年《土壤简报》第三号。这一年，在侯光炯的主持下，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还在重庆北碚城东鱼塘湾建立了以研究紫色土肥力为主的土壤保肥试验室。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几位学者早在30年代初就曾先后到四川对紫色土进行调查研究。1938年，地质调查所刚来四川时，侯光炯就对紫色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丽富饶的四川盆地，集中分布着一种特殊类型的土壤，它是由紫色砂、泥页岩风化发育形成的土壤，名叫紫色土。这种土含腐殖质不多，可是矿质胶体素质好，往往两三寸的坡土里种植红苕、绿豆、豌豆也有收成。在四川盆地的1亿多亩耕地中，它的分布面积竟达7000万亩之多，成为全省稻、麦、油、黏、甘、桑的主要生产基地。地质调查所搬到北碚的第二年，即1938年，正是日寇军机狂轰乱炸的时候，土壤研究室的人多已奔赴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开展调查制图。侯光炯 因研究室的行政及鱼塘湾保肥试验站的研究等工作离不开，只有就近在北碚境内开展土壤调查研究，一般都是早出晚归，早饭后带上干粮，锅里烙的麦饼，有时就拿上两个馒头，到野外进行调查、挖剖面研究、取土样等。中午饿了，啃几口干粮或干馒头，喝几口水就过了。下午一直工作到日落西山，到家时天已经黑了。那时北碚境内还没有公共汽车，出行都得靠两条腿走路。地处我国长江沿岸三大火炉之首的重庆，盛夏季节烈日、高温、酷暑加之湿度大，闷热使休闲的人都难以承受，而对像侯光炯他们那样的野外工作者更是痛苦难当。在不出野外的日子，工作时都要时时注意观看北温泉方向嘉陵江温塘峡半坡上树立的警报杆是否挂上空袭警报信号，谁先看到红色的灯球喊一声报告，立即相互告诫，大家都会马上往防空洞里跑。土壤研究室的办公室距家不远，没有警报，侯光炯就得赶快跑回家，同妻子一起抱着牵着子女就躲到就近的防空洞里。据说北碚有军火库，从1939年起，日本飞机几乎每天都要来北碚侦察轰炸，躲警报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主题，死亡威胁伴随着每个人。空袭北碚时，炸弹凌厉的呼啸声，紧接着令大地震动的爆炸声，敌机低空俯冲时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无不令人惊恐万状。就在这一年的一次日机空袭，炸毁了一个防空洞的洞口，致大批市民窒息而死。1940年5月27日，日机空袭，东阳镇成重灾区，树上都挂着尸体和残肢断臂。从上海迁来北碚东阳镇下坝的复旦大学，正在指挥师生疏散躲避敌机轰炸的教务长孙寒冰教授被炸身亡，他的学生刘婉成倒在敌人的机枪下。这一次，复旦共有7名师生罹难。